なもたさバガワドアラハドサマサンブタサ。なもたさバガワドアラハドサマサンブタサ。なもたさバガワドアラハドサマサンブタサ。下面将由我来翻译。今天2006年3月18日泡禅师所讲的开示。禅师昨天已经解释了地、水、火、风四大，今天将进一步解释其他四法。昨天禅师讲到了地、水、火、风四大，这四大种是如何互相依存的呢？四大种立足于地界，如果没有了地大，没有了地界，其他的四法就没有支持。四大种由水界而粘结在一起，如果没有水大了，四法就不能够粘结在一起。四大又由火界而维持，如果没有了火界，四法就不能成熟以及不能够维持。四大种由风界而支持，如果没有风界的话，四大就不能够移动。接下来禅师想继续讲净色巴萨达。为什么称为净呢？净就是宁静的意思，也就是透明。在清净道论里面说，净色透明如镜子。净色是大种的净，比如说玻璃的透明是因为有玻璃才会有透明，水也是因为有水所以才会有透明。这四大因为是透明的，所以称它为大种之净，也就是四大的透明。五净色当中第一种是眼净色，眼净色的特象是准备让色所缘撞击的大种之净，作用是物以视网膜的净色，它能够认知颜色以及光，见起为作为眼识的物质依处。也就是说，眼净色足以色法，依眼净色升起的眼识必须得有物质的依处，这依处就是眼净色。它的净因是四大，也就是说眼净色必须得依四大而存在，受地、水、火、风四大种的支持。如果没有了眼净色，那么眼识它就不可能升起。这些色法比如说眼净色，它不会单独的升起，它一升起都是以色聚的方式而升起。在眼净色里面一共有十种色法，称为眼识法聚。第一是地界，第二是水，第三是火，第四是风，第五是颜色，第六是香，也就是气味，第七是味，第八是食宿，第九是命根，第十是眼净色。禅修者如果想要辨识眼净色，应当怎么样去辨识呢？首先禅修者应当对眼睛修四大，一直到眼这地方变得透明，他就尝试辨识这透明体里面的空界。当他辨识到透明体里面的空界的时候呢，就有可能见到色聚。见到色聚之后，他先辨识在色聚里面的地、水、火、风，依次可以依照印、出、众等特象来辨识眼净色里面的四大，然后再辨识它的颜色，接着辨识香，就是气味，然后再辨识味，然后再辨识食宿。食宿是在色聚中间的一个小点，食宿受到外在色聚的支柱，能够产生新一代的色聚。其中第三种火界也能够产生新一代的色聚，由火界所产生的新一代色聚称为识别生色，而由第八种食宿所产生的新一代的色聚称为识生色。我们应当如何知道什么是属于火界产生的识别生色，哪一种又是属于食宿产生的识生色呢？ 这个时候智慧之光是很重要的，先要有智慧之光才能够辨识色即，能够辨识色即才能够进一步去辨识究竟色法，所以修止也就是修禅定是非常重要的，唯有先培育定力才能够很准确的辨识哪一种是由火界产生的世界声色，哪一种是由食宿产生的食声色。接下来第九种是命根，命根也是非常难辨识的，命根是维持一粒色即的寿命，色即一生体就坏灭，但是在它坏灭之前这粒色即还是有一定的寿命，那维持寿命的就是命根。当禅修者辨识到前面九种，就从地界一直辨识到命根之后呢，那么他再接着辨识眼镜色。如何辨识眼镜色呢？首先他可以在附近辨识一粒色即，辨识这粒色即里面的八种色法，地水火风颜色香味食宿，之后再辨识它的颜色，再看看刚才辨识这粒色即是不是能够接受颜色的撞击，如果它对颜色的撞击有反应，我们就知道这一个色即是属于眼睛色。在我们眼里面有两种色即是透明的，一种是眼睛色，另外一种是身睛色，这两种都是透明的，我们应当如何去区分哪一种是属于眼睛色，哪一种是属于身睛色呢？我们可以通过刚才那种方法，就是眼睛色只会接受颜色的撞击，而身睛色是接受地界、火界和风界的撞击。如果能够接受颜色的撞击，或者说对颜色有反应，那么我们就知道这是属于眼镜色，如果它对硬啊、粗啊、重啊等等有反应，那么我们知道它是身镜色。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眼睛既能够看到东西，但是当一粒沙子啊，或者说我们的手碰到眼睛的时候，我们眼睛还是会有感觉，对外在的东西碰触有感觉，这个属于身镜色。所以我们的眼睛里面还是有身镜色，我们的眼睛还是可以看到其他外界的颜色啊、青色啊、蓝色啊等等，那么能够看颜色的这个是属于眼镜色的作用。同时眼镜色看它要有一段的距离，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眼睛外围不是有眼睑嘛，就我们眨眼的时候有眼睑，我们为什么不能够看到自己的眼睑，但是有一段距离的东西可以看到呢？因为眼睛是对于太过近的东西它不能够看到，它只能够取有一段空间距离的颜色为所言。佛陀在经典里曾经说，因为眼因为色而有眼识的生起，或者说缘眼色而有眼识之生。在巴利里面，眼用的是单数，而颜色跟眼识用的是复数。为什么呢？因为眼作为一处只有一种，而所言是很多，这样的缘故，所以佛陀说缘以眼色而有眼识生。下面我们再接着讲耳镜色。如果要辨识耳镜色，也是要先在耳朵这个地方先修行四大，当它变成透明之后，我们再去观透明里面的空间，然后见到色即。耳镜色一共有十种色法，分别是地、水、火、风、颜色、香味、食宿、命根以及第十种耳镜色。在耳朵里面也有两种镜色，也就是两种是属于透明的，比如说我们用手去碰耳朵，我们有感觉，是不是？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耳朵来听声音，其中对于手啊或风吹进我们的耳朵里面有感觉，这个是属于身镜色，而我们能够听到声音，这个是耳镜色。应当如何来辨识耳镜色呢？同样的，我们先修行色大，当见到色即之后，再逐一的辨识智力透明色即里面的地、水、火、风、颜色、香味、食宿、命根。然后如果有风吹过来，我们可以听到声音，当声音撞击到这一个透明色即的时候呢，我们看它是不是对声音有反应，如果它能够接受声音的撞击，对声音有反应，那么我们就知道它是属于耳镜色。 耳镜色的特性是准备让声音撞击的大种子镜，这四大种的透明作用是位于耳洞里面的镜色，它能够认知声音，对声音有反应，表现为作为耳识的一处色。静音是夜声的四大，也就是地水火风，在一历四季里面只有一组四大，也就是只有一个地，一个水，一个火，一个风。为什么是透明的呢？因为它只是四大的透明而已，如果没有了四大的话，就谈不上眼镜色、耳镜色等等了。接下来再讲鼻镜色，要见到鼻镜色应当在鼻这个地方先修行四大，当见到透明的时候，在辨识透明体里面的空界，我们能够见到色气，然后我们找一粒透明的色气，再尝试去辨识这透明色气里面的十种色法，分别是地、水、火、风、颜色、香味、食宿、命根以及鼻镜色本身。先辨识了九种跟鼻镜色俱生的色法之后，再来辨识鼻镜色。如何辨识鼻镜色呢？我们可以先辨别在鼻镜色附近的一粒色气，然后辨别它的气味，也就是香，然后再看看如果这一个镜色，就这一个透明的色气，能够对其他色气的气味，也就是香的撞击有反应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一个透明的色气是鼻识法器，而能够接受香撞击的就是鼻镜色。鼻镜色的特性是准备让气味，也就是准备让香撞击的大种子镜，它的作用是位于鼻孔内的镜色，它能够认知气味，表现为作为鼻识升起的一处。静音是夜声的四大，如果没有鼻镜色的话，那么就不会有鼻识的升起。接下来我们再讲识镜色，同样的，如果我们要辨识识镜色的话，我们也应当先修行四大，辨识地水火风。当我们辨识了石头也变得透明之后，我们再尝试去辨识它的空界，辨识空界我们就能够见到色气，然后我们再辨识一粒透明的色气，辨识它的地水火风颜色、香味、食宿跟命根之后呢，我们再辨识识镜色。那我们可以在这一粒透明的色气旁边再找一粒其他的色气，逐一辨识它的八种色法之后呢，我们再辨识它的味，是它的味道。然后再看看如果这一粒透明的色气它能够接受其他色气的味道的撞击，换一句话说，它对其他色气的味道有反应的话，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一种透明的色气是属于识法器，而接受撞击的是属于识镜色。识镜色的特性是准备让味道撞击的大种子镜，作用是位于石头上的镜色，它能够认知味道，对味所言有反应，表现为作为识的一处色。如果没有了识镜色，就不会有识的升起。静音是夜声的四大，因为有了识镜色，我们才知道哦，这个是甜的，这个是咸的，这个是酸的，这个是辣的等等这些味道。接着我们再来讲身近色，应当如何来辨识身近色呢？同样的，我们在这身体里先修行四大，当见到这身体全部都变成透明的时候呢，我们再来看里面的空界，辨识到里面空界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色气，然后再辨识其中的一粒透明的色气。为什么在修四大当定力提升的时候呢，我们身体会变得透明呢？因为这全身都遍布了无数的身净色的缘故，所以当定力提升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身体变得透明，那就像冰块像水晶一样，就是因为身净色这种透明的色体它遍布全身的缘故。要如何来辨识身净色呢？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只有一种是属于透明的， 它不像在眼一处、耳一处、鼻一处、齿一处一样，它们都有两种，而在身体里面只有一种是属于透明的，它只有身十法际是属于透明的。我们逐一的辨识，在这种透明的色际里面的地、水、火、风、颜色、香味、食宿跟命根之后，再辨识身净色。辨识身净色的时候呢，我们就在身净色附近的那些色际，然后我们再辨识，如果这透明的色际能够感知到其他色际的硬或软或者冷啊、暖啊等等，对这些所言有反应的话，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一粒色际就属于身净色，而能够对硬啊、软啊、冷啊、热啊、推动啊等等有反应的，这是属于身净色。身净色的特象是准备让触所言撞击的大种之境。那什么是触所言呢？触所言也就是地、火、风这三界。身净色的作用是遍布全身的净色，它能够感知触所缘，或者说它能够对地、火、风三种所缘的撞击有反应，表现为作为生识的依处。如果没有身净色就没有生识，比如说如果没有身净色的话，别人用刀去割你啊，去捅你啊，或者说天气热啊、冷啊，乃至到你手给火烧了你都不知道，因为有身净色，所以我们才能够感知到外界的这些撞击。身净色的静音是业生的四大种。我们已经讲到了这五种净色，也就是眼净色、耳净色、鼻净色、舌净色以及身净色。为什么称它为净色呢？因为清净道论里说这些净色明净如镜子，所以称它为净色。接着我们再讲四种净色。四种净色分别是颜色、声音、香或者称为气味的，还有味，就是味道。第一种是颜色。颜色的特象，它能够撞击眼净色。在讲到眼净色的时候已经讲到了，在一粒色际里面肯定会有颜色，颜色能够撞击眼净色，或者说眼净色对这一种色法它有反应，那么我们就知道这是属于颜色。它的作用是能够作为眼识以及跟它一起升起的其他心所的所言。眼识有一个心，然后再加七个心所，这些都能够取颜色为所言。同样的，应当如何来辨识声音呢？声音的特象是能够撞击耳净色。在辨识耳净色的我们就知道，耳净色能够接受声音的撞击，然后才产生耳识，所以耳识的所言是声音。声音的作用就是作为耳识以及跟它相应的心所的所言。第三种是香，或者称为气味的。它的特象是能够撞击鼻净色，作用是能够作为鼻识以及其相应心所的所言。气味能够撞击鼻净色产生鼻识，鼻识就能够辨识这种香它是很香的，这种气味是很臭的等等。第四种是味，也就是味道。它的特象是能够撞击舌净色，作用是作为食识以及其相应心所的所言。在这里谈到的净色只有四种，就是颜色、声音、香跟味。作为分别对应的是颜色，对应的是眼；声音对应的是耳；香所对应的是鼻；味道所对应的是食。我们前面讲到有五种净色呢，也就是眼、耳、鼻、食、身。净色只提到色声香味，还有一种是属于触所缘。触所缘可以分为三类，分别是地大、火大、风大。因为这地、火、风三种大种呢，已经在讲四大的时候讲过了，所以在这里已经略去不讲。如果再加上是地、火、风三种净色的话，那么净色一共有七种，分别是颜色、 声音、气味、味道。地火风，地有坚硬啊、柔软啊、粗涩啊、细滑啊、沉重啊、轻啊，这些是地的特象。而火呢，它就表现为热跟冷。风大的特象是推动跟支持，这些都是真实能够感知到的。接下来再讲性根色，或者称为性色巴瓦卢巴。性根色有两种，分别是女性根跟男性根。禅师就是说，如果你要知道什么是性根色呢，这个很容易辨识。比如男众他就看到女众这边，女众看到男众边，他很容易他就辨识，哦，这个是属于男性，这个是属于女性。性根色能够显示这个是男性，这个是女性。比如说女性根一样，它就能够显示这个是女人，一看大家很容易看出这个是女人，所以它的特象是能够显示性别。作用就是通过女性的身体特征、动作、她的工作方式等等而表现出来。比如说一个女人，她的身体自然会有她的身体的特征，而且她的动作啊、声音啊、乃至做事的方式啊等等，都充分表现出，这就是属于女性。性根色遍布于全身的各处。男性根也一样，男性根显示这个是男性，作用就是它通过男性的身体特征、动作、工作方式等等而表现出来，它遍布于全身的各处。这两种性根色都是不透明的，它也并不是单独升起，它都是以色聚的方式而升起。其中男性根一共有十种色法，也就是男性十法聚，分别是地、水、火、风、颜色、香味、食宿、命根以及男性根。而女性十法器也是一样，它分别是地、水、火、风、颜色、香味、食宿、命根以及女性根。要辨识这种性根色，就是在色聚里面辨识这种性根色呢，它会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泡禅师他在教禅的时候呢，他尝试问过一些禅修者，他说你们怎么知道是属于性根色呢？如果禅修者他辨识性根色，他会感觉到性根色会比较软，特别是女性根的性根色它比较软。禅师通常他就会说，那你怎么知道性根色的软跟地界它所呈现出的软它们的区别是怎么样呢？你怎么可以确定这个是属于女性根它的软呢？如果一个人他能够修到的话，那么他就可以回答出来的。而且呢，性根色它能够显示，能够表现出，哦，这个就是男性，这个是女性。男人的性根色它相对来说它就会比较硬一点，女性根就会相对比较软一点。接下来一种是属于心所欲出色，或者称为心色的 Hadaya Vatu。 心识它通常它在色界跟意界里它必须得有个依处，它才能够产生。其中眼识必须得依靠眼依处而产生，耳识它必须依靠耳依处而产生，鼻识必须依靠鼻依处而产生，食识它必须要依靠食依处而产生，身识它必须要依靠身依处而产生。除了眼识、耳鼻识、身识这些识它依靠不同的依处产生之外，其他的所有的其一的心识它都是依靠心所依处而产生的，或者说它是依以心所依处的。当一个禅修者有了禅那，比如说正在出禅，然后呢他就要辨识无禅知，他在什么地方辨识无禅知呢？是不是在心所依处，就是在心脏这个地方辨识无禅知？如果一个禅修者他有定力的话，他们就可以知道就在这心所依处，就是这心脏这个地方能够辨识到无禅知，然后他就知道是依靠这些心所依处而有禅知的升起。现在有很多西方人跟一些科学家或者接受过现代教育的人都认为说，心事实上它是依靠脑 在脑那里产生的，或者说脑是能够思维的。但如果你有了 Vipassana， 当你在修行色业处的时候，你能够辨识我们脑只有身心色跟其他的色法而已，它并没有心所依处色。如果你有能力来辨识的话，你可以尝试在自己脑那里先修四大，然后呢你再辨识我们脑中的色聚，然后你会发现其中的身心色只能够接受其他色聚的印啊、日啊、冷啊的撞击，然后呢它产生生识。所以呢在我们脑里面呢，它只能够有一种识产生，它就真实能够产生。我们辨识因脑而产生的生识，它只有一个识，然后再加上触、受、想、思、一境性、命根跟作意，所以只有这八种明法产生而已。如果一个禅修者他有能力修到四业处的话，那么他就可以在辨识他的心，在这心脏里面他辨识他的心所依处，那么他就知道心识是在心脏就依靠着心所依处而产生的，慧根它也是依靠着心所依处而产生的。而在辨识脑，它会发现脑它并没有慧根，依脑而产生的它只有八种明法的生识而已。如果一个禅修者他在修行明业处的时候呢，他可以辨识他的禅那明法，如果是初禅有34种，它是一个禅那心再加上33个心所，那他就会知道禅那的明法它是依靠心所依处而产生的，不是在脑里产生的。而在这34种明法里面呢，其中的慧跟它具生的其他的明法，它也只是依靠着心所依处而产生。而它辨识脑呢，它脑里面并没有慧根，并没有这些明法。心所依处是在心脏里面的血，虽然这些血里面它也有身心色等等，但是其中在这心脏里面它有一种色法，它是称为心所依处色的。这些色法它非常非常的多，它也是以色聚的方式而产生的。它一共有十种色法，它分别是地、水、火、风、颜色、香味、食宿、命根跟心所依处。而所有这些不同的色聚它都是属于心所依处，心它是依靠之不同的心所依处色法而产生的。比如说一个一门心的过程呢，分别是一个一门转向，然后再加七个塑形，那这一门转向跟塑形它都是依靠心所依处色而产生的。而其中一门转向所依的心所依处是一种色聚，而塑形它又是依靠另外一种心所依处色而产生的。所以我们说心识的产生是依靠心所依处而产生的。心所依处表现为除了五种根识以外的所有的心识的依处色，它是位于心脏里面的血，每一个心识它只依一个心所依处而产生。比如说一个意门转向，它是依靠一个心所依处而产生，而七个塑形它分别是依靠不同的心所依处色而产生的。那接下来我们再讲命根。命根色它是维持寂生的十种色法或者九种色法存在的色法的生命力，这寂生它应该再加上九种或十种啊，因为禅师在讲的时候它补充了。如果是作为单独的命根色，只有九种色法，也就是称为命根九法系的，它分别是地界、水、火、风、颜色、香味、食宿以及一个命根。色法一共有四种因，它分别是夜生色、心生色、时节生色跟时生色，其中唯有夜生色它才会有命根，而心生色、时节生色跟时生色它是没有命根的。命根能够维持夜生色法的生命， 而这种业生色呢，它并非是现在所造下的业，它是属于过去所造下的业。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人的话，那么我们就知道能够投生为人的业是属于善业，但这个善业不是我们现在所造的，乃是过去所造的。比如说现在一个人他40岁，那这种业并不是在这40年里面所造的，这种业是在他40年以前，乃至到他50年、60年，或者说很多年前，就是他前生所造的业。那当这种业成熟的时候呢，他就能够在结生那时候开始就产生的易熟的五蕴，或者称为果报五蕴的。业是一种，而果报是一种，他们之间是不同的，但是他们在结生的时候，这种业它就能够产生果报，由这果报产生的色蕴是由命根来维持的。业生色就一生它就灭，但是在它灭之前，业生色法的寿命它都是由命根来维持。禅师今天晚上一共讲到的14种色法，他再加上昨天讲到的4种色法，也是地十方四大，那么就一共讲到了18种真实色，分别是地水火风这四大种，然后再加上眼净色、耳净色、鼻净色、舌净色、身净色，就5种净色，然后再加上颜色、声音、香味这4种净色，再加上2种性根色，就女性根、男性根，然后一个心所意处色，一种命根色，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是属于实数。今天晚上禅师他没有详细的讲到实数，所以他就讲到了这18种色法产生。接下来是问答。问答一，据说有些法师解释说，无色界里的众生他并非没有色法，只是因为他的色法极其微细而几乎看不到而已，就请禅师慈悲开示。禅师说，无色界里的有情它是没有色法的，所以这种说法是不正确。接着又问，无色界的众生它是否只有4种蕴，也就是受、想、行、识？如果是这样，那么在12因缘法中，十言名色，也就是 Vinyana Vajaya Nama Rupa， 是不是有冲突呢？禅师回答说，如果对于无色界有情，那么它只是十言名而已，所以它并没有冲突。接下来又有一个问题是问说，禅师在菩提资粮里面说，已经修成了4界分别，并且修行了4业处的人，要修安般念是很容易的，修行的观禅的人也是一样，对这段回答可不可以再加以详细的说明？禅师说，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很容易，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很难。比如说有个人，禅师他不想具体指出是谁啊，他说他已经修到了 Vipassana， 就修到了观业处的阶段，但是呢他要再修遍禅他是不能的。举个例子，比如说他修百遍，他一修百遍，他一看百遍的变相，那么这些变相就立刻变成色计，所以他不能够再继续再修下去。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禅师也曾经教过一些禅师修不净，比如说他起尸体的不净，观他的不净为厌恶、厌恶、厌恶，就或者厌恶的不净、厌恶的不净。有些人他可以维持至厌恶、厌恶乃至达到初禅，然后他能够维持他的定力，乃至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之后呢，他会辨识五禅之。如果他能够辨识五禅之之后呢，他再可以再转修白骨，就转修骨想。如果他能够修骨想乃至达到初禅之后呢，那么他可以起后面就头盖骨的言相来修白遍。但这种方法有些人他可以修能够成功，但是有些人他就不能够成功。如果能够成功的话，那么他在转修安那班那是很容易的，因为修安那班那也好，修白遍啊、修不净啊等等，这些所缘都是属于概念法，也就是施事法。因为他们能够起概念法来禅修，所以他能够修行白遍啊、修行安般念啊等等。但如果当他起这些所缘的时候呢，那么他很快他就破为色聚，对于这种人来说他就不能够修行。 也就是说，即使他修到世界成功，然后他再转修安那班那或者转修变禅，他都不能够成功，因为他一见到这些概念法，他立刻他就变破为色即，所以这种人是不能够成功的。接着要问，在修行四大的时候，如果鼻子啊、脸部啊等四大的特相非常明显的禅修者，他改修白辩时要注意些什么？禅师回答是，如果他要再转修白辩，那么他可以起内的或外的变相都可以。比如他起内的话呢，那他可以起内在的骨头，再起是头盖骨后面的岩相来修白辩。如果他要起外在的也可以，比如他再起外在白花的白色来修白辩也是可以。接着还有另外一个禅修者，他问慈心是不是真的能够医人呢？禅师讲到了一个例子，曾经有两个夜叉，他们都互相要吃对方的儿子，他们吃了自己已经很多次了，到脱逃时代的时候，那个夜叉他就投身为人，然后他也知道他儿子将要给他的对手也吃掉，这个时候呢，他急忙他就抱他的孩子到佛陀那里，佛陀就教那些比丘送保护经，就送巴利达，因为保护经它也是属于修行持业处的一种，那因为他送保护经，所以呢这些夜叉他就不能够吃这个小孩。本来这个小孩他也在七天之内就会有灾难的，因为比丘们一直持续送了七天，结果他们免于难，那这是一个特殊的例子。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佛陀在世的例子呢，有一位叫做巴迪嘎达的比丘，这位比丘在过去迦世佛的时候呢，他曾经是一个捕鸟的人，他对所捕来的鸟非常残忍的对待，所以呢因为这样的不善业，在佛陀在世的时候他投身为人，以前所造的果报也产生，所以呢他全身都长满了疮，就非常臭的脓疮。当时佛陀知道这位比丘可以证得阿罗汉，他就前往去帮他清洗身体跟袈裟。当这位比丘他变得舒服之后呢，佛陀就叫他观照十一种五蕴，观照过去、现在、未来、内的、外的、粗的、细的、深的、劣的、远的、近的，这十一种五蕴。然后结果他就依照佛陀的教导而观照之后呢，他就证得了阿罗汉果。不久之后这位比丘他就翻涅槃了。在这个例子里面，佛陀可以教导他证入阿罗汉，但是他也不能够让他免于死亡。如果一个人他的业报要成熟的话呢，那么即使送保护金或者说慈爱等等，他也不能够保护的。如果他的业报还没有成熟的话，那么也许就是送保护金他能够对他起到一定的作用。接着又有另外一位比丘他问说，他说如果有人对你修行慈爱，那么他会不会对你产生作用呢？禅师回答说，是不能的，因为修行慈心它只是对自己有作用。如果修行慈爱对别人有作用的话，那么作为父亲母亲呢，他对自己的儿女他都是非常疼爱的，他都是很有慈爱的。但是呢即使他很有慈爱，但是他的儿女也不能够免于受苦，是不是？同时因为佛陀他对一切的众生他都非常慈悲，他当然不愿意看到任何一个众生生病啊、痛苦啊、死亡啊，但事实上众生他还是会有痛苦啊、会有生病啊、死亡啊。所以如果一个人修行慈心，持续修行慈心，他可以证得慈心禅那，但是这种利益他只是对于自己而已，他并不是对于他人。禅师要举例子，假如说如果修行慈心能够使其他众生免于苦的话，那么你对一切动物都修行慈爱，那些动物它就不会死，但事实上呢每天都有很多的鸡啊、人都猪啊给屠杀掉，那海里面很多的鱼每天都很多人捕，每天都有很多的众生死掉，但你在修慈爱的时候，你还对这些众生散播慈爱啊。要解决另外一个问题，那禅师他回答说，眼近视也就是眼依处，或者说眼门的依处，你对眼球修四大， 你将会见到你的眼球变得透明，然后你再一次找到它们的色聚，然后你再辨识其中透明的色聚，它的十种法，地质火风颜色香味食宿命根跟镜子，然后你在知道这一粒透明的色聚之后呢，你就发现能够接受其他颜色撞击的就称为眼镜色。那同样的身镜色也是一样，比如说我们对我们的身体先修行四大一直修行见到透明之后，我们再见到色聚，然后我们再找里面的那些透明的色聚，找到这透明色聚之后，凡是它能够接受附近那些色聚里面的硬啊软啊粗啊滑啊轻啊重啊热啊冷啊推动啊支持啊这些它们的撞击的话，也就是它能够对触所缘有反应的话，我们就知道它是属于身镜色。也就是说眼镜色对颜色有反应，耳镜色对声音有反应，鼻镜色对气味有反应，舌镜色对味道有反应，身镜色对触所缘有反应。其中所缘是属于色法，而依处也是色法，但是由依至所缘跟依处所产生的眼识，它是属于明法。那接下来有一位比丘他问说，既然色即它生灭的那么快，那为什么禅修者他在修行色业处的时候他可以看到色即呢？为什么他能够在一粒色聚里面他可以辨识这个是地，这个是水，这个是火，这个是风等等呢？禅师就送了一个巴利经文，他就说萨玛提提卡威帕维塔萨玛希达提卡威提库亚塔布达巴扎那地，也就是说诸比丘你们应当修行定，记住定的比丘能够如实知见。我们要辨识色聚的时候呢，我们不应当去注意色聚的生灭，我们只是应当协议起一粒色聚，然后呢我们在辨识这色聚里面的特象，比如它的硬啊，然后我们就辨识这个硬硬硬硬，然后粗我们就辨识粗粗粗粗跟硬粗这两个，然后再辨识重，然后再硬硬粗重，那再加上软，然后硬粗重软好像等等，这样一个接一个辨识。在一粒色聚里面并不是十二个特性它都会有的，有些色聚它有硬粗重它就没有软滑轻，它有冷它也没有热等等。如果你记住了定力的话，你就有能力去辨识这些色法。接着这位比丘要问，他说眼镜色只是对颜色的撞击有反应，我们如何知道这是眼睛色？我们如何在 这眼睛里面辨识眼睛色呢？那禅师回答说，事实上并不是用眼镜色来辨识眼睛色，而是用意门，我们是用意门的新的过程来去辨识这眼睛色。如果我们在修行比巴萨那，我们的观智有它新的过程，观智的新的过程它是一个意门转向再加上七个塑形，在这些塑形里面通常它都会有三十四种明法，在这些民法当中慧或者慧根它是很重要的，跟这慧根俱生的其他的民法也结合在一起升起，而其中的信念一定性跟精进它都是很重要的，能够知道其他的究竟色法跟究竟明法的就是属于这些慧根。所以呢在一门心的过程里面，如果你在一些观的时候，那么观的心的过程会产生其中的慧根它能够了知其他的究竟色法跟明法。那我也是继续问，在经典里面记载有一个两性人，就是变性的，原来他是男人，后来又变成女人，最后也他又变成男人，这个在法华经注释里面他又讲到，就他见到了迦旃延尊者，他对迦旃延尊者起了贪爱，结果他又变成女性，他到了达喀希拉，后来又向迦旃延尊者忏悔之后他又变回男性，就有这样的例子。禅师他回答说，这种人他有两种性根色，当他对于女人升起执着的时候，那么他的男性根就升起，如果他对男人起染着的时候，那么他的女性根就升起。但是呢在同时只有一种性根色，同时不会有两种性根色。接着另外一个比丘说，在一粒色聚里面风是造成色聚移动的，但是 色即它很快生灭，为什么可以说风界它可以移动呢？禅师回答说，事实上呢，并不是真的色即它在移动，比如身表一样，身表它是由以心生风界的推动和带动的其他色法的移动，这些色法它非常快速的生灭，但是它生灭它是一代接一代，比如它升起之后它又灭去，灭去然后它就在新的一个地方升起新一代的色法，这个色法灭去以后在新的地方它又在升起，色即它一升起它立刻幻灭，但是呢新一代的色法它在另外一个地方升起，所以呢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物体的移动，事实上并不是色即在移动，只是色即它在一代接一代的升起，它升起的地方它变换而已。我们之所以能够熟络等，这是因为我们心的力量。接着又有一位比丘他问说，什么是四大种子净呢？因为我们在讲到净色的时候，就是眼净色、耳净色、鼻净色、舌净色、身净色，然后讲到净，那么什么是属于大种子净呢？禅师说，比如说我们看到玻璃，玻璃是透明的，但是玻璃只是玻璃的透明，如果我们看到水，这个只是水的透明而已。禅师要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纸，这纸是什么颜色的？是白色的，是不是？这个白色只是纸的白色而已，如果没有了纸，那么也谈不上白色。所以同样的，净色它是四大的净，就是透明，它只是属于这四大的透明而已。其实又有一位人就问说，我们身体的血液它会循环会流动，这是不是真的色即它在流动？那么禅师说，并不是就近色法它在移动，就近色法它一升起它就立刻幻灭的，是因为它一代接一代的生灭，所以我们看上去我们的血液就会流动而已。好，我们就把禅师今天晚上的讲座就翻译到这里。